现在是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格林威治时间上午十一点。
这是雅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新闻、时政信息和娱乐。
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
您也通过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节目。
At the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通知、连接、尊严。
这是一家在努力下的全国听众，大家好，这是来金贵书金。今天华语节目首选旅游播报新闻，接着播送评论，还有今天在历史上也有印度尼西亚古和近代风光，最后是巴沙古和印度尼西亚歌曲。各位听众，接下来金贵书金播报新闻。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播送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印度尼西亚政府优先考虑为苏拉威西中部提供六种援助；第二，西苏门答腊首相足够稳妥的善助；第三，两名新加坡和古勒斯人抵达巴黎巴班。现在新闻内容：印尼政府已经决定以接受国际援助为在苏拉威西岛中部的巴鲁和东加拉地震和海啸的之后进行处理，但是印度尼西亚政府不会理所当然的给予援助。根据国家灾害管理局信息和公共关系中心负责人苏托波·普罗努格罗霍在2018年4月2号星期二在雅加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表示他已经得到了国际援助，但是没有提出要求将条件只有六种形式的援助有限。印度尼西亚政府优先考虑的一种形式的援助是能够以2000米的最大宝岛直路和起飞的航空运输。然后是国家灾害管理局与外交部在设立执行中协助政治的发和人转部协助的外援援助。现在国际援助只需要六种类型的需求，能够飞行的航空运输设备最大宝岛长度为2000米，因此我们希望以 C-130 Hercules 的形式提供援助，以便运输相当多的货物，然后是难民、水处理、发电机、野战医院和文化的帐篷。因此只有其中六个并且在自国尊重国家和国际组织以书面形式取悦的援助。苏多波基西表示需要无花或黑蔬菜能在有许多为护体的地方喷剂。苏多波表示根据凯林伊的信息，在一些地方受害者里长了强烈的气味，并有可能成为疫病的来源。苏多波基西表示现在已有26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提供援助，所有外部协助必须以书面形式的提交。 这样可以相关的部委和机构协助，以便在之后做行动。即便如此，从国外获得援助也不能照顾注册人在接受援助时的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动作部长被任命为协助员。他强调，受到了外国的援助只有那些在政府之间进行的，这意味着国际非政府组织不能以物流或志愿者的新责任以提供的援助。以本月二号周二在西苏门答腊利马布鲁国大地区农业部长安迪·阿姆兰·苏莱曼发布神主国的第一次出口，来自西苏门答腊的神主由北德布米阿拉苏马德拉大堡的通过米朗卡堡国际机场神主出口分解段进行了多达10,000吨，这到现在北德布米阿拉苏马德拉有2吨神主出口了往中国。阿姆兰强调，印尼的农业潜力非常大，提供周转食品皆没有进口。在印尼的神主出产的中心庄稼从苏门答腊岛到西苏努萨等加拉省。他表示，以2017年西苏门答腊的神主生产达到了34,422吨，或全国产量的21%，为161,751吨。西苏门答腊作为印度尼西亚第二大神主中心，前者以西爪哇占量为26%，来自国家的生产。西苏门答腊副省长纳斯鲁阿比中国原以及人事到农业部的陈小新的是山猪作为热带主要的商品。那时候评估说，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认真对待。作作为之一以及的政治者定制东加里曼丹巴里巴班罗姆机场战地真军官的航空上校的穆哈默德·穆吉表示，两架新加坡 C-130 Hercules 飞机的援助抵达巴里巴班圣干的苏丹穆罕默德·阿吉·苏莱曼机场。这两架飞机将用于通过苏拉维西岛中部巴鲁的穆迪亚拉西斯·阿尔朱弗里机场，向从苏拉维西地震和海啸灾难的受害者提供后老援助。以本月三号早上在巴里巴班对媒体穆罕默德·穆吉表示，巴里巴班专门为7月28号星期五在巴鲁、东加拉、西吉和巴里吉姆同地区发生的地震和海啸提供国际援助的介入点。已经有两架飞机降落在巴里巴班，来自国外的新所有车达都来自气道入口是巴里巴班，这是一项真理的是印度尼西亚国民军真军官的命令。巴里巴班是那里关系的入口，在这里我们会准许协助，我们会准许安排巴鲁在哪里降落的能力。穆罕默德·穆吉还说，使用属于印度尼西亚国家空军的 Hercules C-130 飞机多达683名从苏拉维西地震的海啸灾难幸存者陪疏散到巴里巴班。 另外国家在海管理局数据的信息和空空关系中心主任的苏多伯布罗努格罗也加达本月三号星期三表示，四个国家以 Hercules E30 飞机的新设提供援助，接新加坡两个单位，韩国两个单位，英国一个单位和日本两个单位。此外，日本海一 M147 次生起步队的新设提供援助。苏多波补充说，协助飞机的协议社在印度尼西亚运营基建，排归国承担航空燃料的费用。规定中，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这是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雅加达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节目。
Commentar 评论播送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对国内外时政事件的评论。
各位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评论的主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度会支持伊斯兰教法经济的开发，将在2018年11月8日至12日在巴厘岛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为印度尼西亚将成为开发伊斯兰教法经济附属的重要势头。会议上将讨论五项重要问题，其中这一是加强经济领域和伊斯兰经济金融。伊斯兰经济学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的重要主题之一，只是非常恰当的，因为伊斯兰经济学概念的力量已经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认可和应用。此外，鉴于全球伊斯兰教法经济活动的潜力巨大，伊斯兰经济学的主题非常适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会议上讨论的。根据 Thomas Reuters 是全球伊斯兰知识的数据，到2021年，全球伊斯兰教法经济活动的潜力可以达到6.38万亿美元，与2011年的3.84万亿美元相比，上升了 66.14%。考虑到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人口达到2亿人多，使印度尼西亚有大潜力成为全球伊斯兰教法经济的重心。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人口占全球世界人口的 12.7%。 截至人口数，印度尼西亚被认为有能为成为全球伊斯兰经济的主要参与者。除了得到大量穆斯林人口的支持以外，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经济还可以利用印度尼西亚清真产业的潜力，包括制药业、清真饰装业、清真旅游业以及伊斯兰金融机构。对于药品消费运输经济统筹部长 Dharmin Nasution， 印度尼西亚在全球消费最多的清真药品中排名第五，消费率为50亿美元，清真化妆品的消费量为37亿美元，然后全球市场消费达到135亿美元，清真世界旅游消费达到了90亿美元。纵观千里，伊斯兰经济的自然可以发展，但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伊斯兰经济学的发展尚未最大化，只是因为伊斯兰经济管理尚未以综合方式进行。我们必须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会议的机会，制定一项支持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世界伊斯兰经济发展的基地协议。评论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雅加达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一家单独的下子生规定用大家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加以历史上的节目。
历史上的事件重新报道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Hari ini dalam sejarah。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从1997年10月4号。1997年10月4号发生的事件就是苏联 Sputnik 第一号从盖亚山苏维尔社会主义共和国 Baikonur 航天发射产生空的。人造卫星一号于1997年10月4号成为第一个人绕地球轨道运行的无人和人造卫星太空的任务。苏联在冷战高峰时期发射的人造卫星一号，震惊了西方世界，并使美国与苏联开始太空竞赛、改革科学教育的运动。规定中，然后到了1999年4月10号，就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省北马鲁古组建。北马鲁古于1999年4月10号通过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49号法律和2003年第6号印度尼西亚法律正式成立的，在正式成为省之前的北马鲁古是马鲁古省的一部分。接北马鲁古省长和中央哈马赫拉省长，北马鲁古省成立之初的基首都为一在噶玛拉玛山的接下的特纳德，已有11年的，正好到2010年8月4号，经过11年的过渡和基础设施的准备，被马鲁古省的首府指导了位于最大岛屿哈马赫拉岛的索菲菲市。规定中，然后到了2000年4月10号，就是完成事件从西加瓦分离出来的，成为印度尼西亚的一个行省。完成是印度尼西亚加瓦的一个省的，该省已经是西加瓦省的一部分，但自2000年10月4号西北分离的，其法令第23号为2000年，其行政中心唯一是仍是的。完丹是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的连接路线，当以体力为之和政府联系时的完丹地区，尤其是大唐格朗地区及丹格朗市，丹格朗市政府和南唐格朗市的都是也加大的环中区的。在经济上，完丹地区有很多行业，完丹省还有几个海港，这些海港的开发是为了满足雅加达海港的国省的专能。规定中，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的收听，这是雅加达印度尼西亚的声。
这是亚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拜了，那就是我的印度尼西亚。我的印度尼西亚题目是印度尼西亚海藻的条件不太健康。
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外国政治、班加西拉、记忆环境方面的信息播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印度尼西亚故》。
各位听众，就在会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中，从亚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今天的题目是印度尼西亚海藻的条件不太健康。各位听众，海藻装饰寄生的浅海生态系统，位于温暖的海水中有沙地，以海藻植物为主，属于阿里斯马达的植物群，适应盐水。印度尼西亚科学院报告说，由于人类活动具有环境破坏性或人为活动的诱惹，印度尼西亚海藻状的状况被归类为不健康。印度尼西亚教科院海洋研究中心的海藻研究人员努鲁·列瓦尼·米拉·萨弗里在星期一在雅加达北部印度尼西亚科学院海洋学研究中心介绍2018年印度尼西亚海藻藻田的状况时发现，印度尼西亚的海藻覆盖率一般为 22.23%。 根据2010年的两百号环境部长发令，海藻覆盖率为 42.23%， 标明了不健康的情况。努鲁·雷瓦尼·米拉·萨弗里表示，如果海藻覆盖率超过 60%， 海藻状况就会变得健康。如果海藻的百分比为30%至59.9%，这海藻覆盖将为不健康；如果百分比为0%至29%，此一为海盗状况。他说，根据印度尼西亚科学院的研究结果，过去三年印度尼西亚海藻早期的尾的照热不是健康的。即2015年前，海藻覆盖率的46%，在2018年占每藻覆盖率的37.68%，在2017年占海藻覆盖率42.23%。努鲁表示，被归类为粉熊海藻覆盖的地区是巴丹、邦加、布里顿、肯达里和兰邦。被藻类为不健康的地区的包括海藻、马卡萨、比亚、贝尼亚、斯拉亚、瓦卡托比和布顿。只有两个地方有健康的海藻实践。在2017年，利比海洋研究中心记录了印度尼西亚海藻面积的最新数据，即293，那就是归类为贫穷海藻覆盖的地区是巴丹、邦加、布里顿、肯达里、兰邦。被归类是不健康的地区包括海藻、马卡萨、比亚、贝尼亚、斯拉亚、瓦卡托比和布顿。只有两个地方有健康的海藻条件，马乌梅雷西卡和哈尔马赫拉特纳蒂作为西格雷斯达达瓜尔迪安2017年里比海洋研究中心记录了印度尼西亚海藻面积的最新数据，即293.8864公斤。与此同时，在2016年，印度尼西亚的海藻状面积有为156.693公斤，该图显示了海藻状面积的增加， 增加的原因是印度尼西亚超核协研或利比海洋协研究中心地理空间形势集合自然保护组织增加了数起，以及同时地球科学副主任利比在那阿里宾表示，人类活动导致海藻状受限，人类活动包括不管就生态系统和在下的基础设施发展，以及同时导致海藻地基减少的人类活动是沿海开垦、疏浚和这个海藻以及污染。在纳普通说，印度尼西亚60%的海洋污染来自大陆。各位听众，今天的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节，这样加大 RRE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一家大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上方。
了解印度尼西亚文化、艺术和旅游景点的丰富，通过奇妙的印度尼西亚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是题目是 Kota Tua Ambanan， Ambanan 楼的正式。各位听众，我们也加大了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上访的。今天我将给你介绍在西努萨登加拉的安布南老师，所以和我丽达在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除了通过传播3325千米以外，你也能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 foreignnews.id/mandarin。各位听众，除了巴厘岛、龙目岛，也有南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最喜爱的旅游目的之一。这个岛屿的美丽吸引了许多本地和外国游客。一般来说，游客可以通过参观美丽的海滩来受龙目岛的美景。除了美丽的海滩，龙目岛也有老实的旅游区叫安布南。在这个地居住的马来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后代。各位听众朋友，安布南老城市是印度尼西亚一站正式网络总政府制定的正式之一。在印度尼西亚就有43个正式被列入印尼一站正式网络。安布南是由荷兰人建造，以平衡巴厘岛上的王国。安布南是由荷兰人建造的，以平衡的巴厘岛上的王国的安布南，来自安门这个字，在萨萨伊中意为停留的地方。老一岛安布南是一个各种驻军地停止的港口，正是这个名称非常合适。安布南老城区是 马达兰的第一条贸易路线，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地区已经成为一个永远活着的经济中心，许多商店和传统市场在这个城市出售各种商品的，从电子设备、服装、杂货等开始。到目前为止，安布南老城区的各居民有各种住住证的，从许多使用及原产地名称的设计可以看出这一点，有中国村庄、阿拉伯村庄、乌吉什村庄、马来村庄、爪哇村庄、巴厘岛村庄和班加尔村庄。各位听众朋友，大到安布南老城市很容易。这个城市隔离是努萨登加拉省首府马达兰市的，陆路交通可以达到一个钟的前往安布南老城区。你可以看到当地人民的艺术和独特传统建筑，拥有明亮和多彩的图案。该地区的几乎所有建筑都是旧建筑，借荷兰时代或1800年的建筑遗产，没有多少居民翻新大楼。相反，它只是一点颜色，所以它看起来不那么昂新的。为了缓解阿布南老城市，您可以使用吉鲁姆，这是一种马车，是龙目岛人民的传统食粮。各位听众朋友，安布南老城区通常在早晨和晚上非常拥挤，除了避免白天太阳的热量，这也是由于游客来访通常在访问安布南。海滩好受日出或日落，在该海滩还有下午音乐的咖啡馆摊位和展馆，除了好受各种装饰艺术建筑照，在这个城市还有各种工业活动，如珍珠展业、竹里展业、黄铜工艺品和其他手工艺品。各位听众朋友，今年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的收听，我们明年再见。这是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
听众，现在我们拜了，那就是五颜六色。五颜六色题目是印度尼西亚学生创造地文价格。
Warna Warni， 以你五颜六色播送相关，以你的妇女青年和以你在各个领域的成绩。
各位听众，就在会见在五颜六色节目中，中亚加达 RRE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今天的题目是印度尼西亚学生创造提问切割。
听众希伯德面是人的难应对对低温的一种状况，在印度尼西亚有意改过的地理环境存在几个气温温度的地区，因此经常出现低温过低的情况。此外，对于登山者来说，低温过低是一种常常导致这个攀爬事故的疾病。为了抑制印度尼西亚的体温过低的情况，工程学院和医院学 Brawi Universitas Brawijaya 的学生创建了一个 JROD 教课。听众巴嘎斯普里奥哈迪维比索诺以及四位朋友，包括皮尔曼萨普特拉萨特里亚、阿玛特法丹哈林、伊斯蒂法里·赫南达，然后安妮莎·伊斯蒂法里·赫南达尔，以及是再次开发价格，使其更加准确、高效和有效。这是必要的，以便将来价格可以完全应用于实际。杰瑞在2018年9月13日至15日在中国佛山省市进行的第十届国际发明展和第201届世界发明创新论坛上成功获得金奖，不由有色金片来自49个国家的253支持部队，我参加了比赛。Brawijaya大学学生获得了意外的奖项及泰国的特别奖，是最外装形状。Brawijaya大学对提升需要大约2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比赛。各位听众，今天的五颜六色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节日呀！加大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
这是雅加达 Radio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 Pelangi Nada 节目。
Pelangi Nada 是播送以你音乐家创作的各种各样音乐和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印度尼西亚之声的播送的 Pelangi Nada 的节目里相逢，是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歌曲的节目。这次我也将为您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传奇乐队 Gus Blues 的。还是本期的节目，请各位收听《Layang Layang》，意思是风筝，请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 Goose Plus 印度尼西亚音乐队成立于1969年，是 Goose Bersaudara 集团的诞生的。1970年年代著名的这一音乐队经常被视为印度尼西亚流行音乐和摇滚音乐的先驱。Goose Plus 的许多歌曲由印度尼西亚现在的音乐家重新安排，如Krishi Kahitna和Marshanda。听众朋友，我为您播送 Goose Plus 演唱的 Kisah Sedih di Hari Minggu， 意思就是周日的悲伤的故事，请收听。这是雅加达 Air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 Kisah Sedih di Hari Minggu， 这首歌包含在第二张专辑 Goose Plus 中的名为第二传。1970年发行的专辑被在2007年12月出版的 Rolling Stone Indonesia 杂志的150最佳印度尼西亚专辑名单中排名第21位。Goose Plus 被新音乐家重安排其中之一的歌曲是 Kisah Sedih di Hari Minggu， 由几名印度尼西亚歌手发行新安排的。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Goose Plus 演唱的另一的歌曲 Buat Apa Susah， 意思是为什么难过，是呼吁人人不要难过的歌曲。
Tak berguna
这是要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 Belangina 的节目。今天本台给你们播送的是 Goosebumps 的歌曲。结束本期的节目，请各位收听 Kolam Susu 这首歌曲，是象征印度尼西亚丰富的自然。希望今天的歌曲可以增加你对印度尼西亚音乐的了解，代表今天的播音员和播音时空知识。我 Nova 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是雅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的一个小社会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或 RRI Play 手机软件收听。 带来了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的一个小时华语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或 RRI Play 手机软件收听。感谢您收听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
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短波频率33250赫。
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写信到 RR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 RRI 大楼四层。Merdeka Barat 大街15号 Yogyakarta 10110 Indonesia。
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E Indonesia 和 Instagram Voice Endline of Endline Indonesia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通知连接尊严。